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最近啊，在社群网站上又掀起这么一个恶作剧的游戏哈、这个是对年轻的小孩哈、未成年的这些小孩而言的。那么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最近这个这种敲着门就跑的这个恶作剧啊，让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生命的代价。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华人的家长和孩子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去玩这个危险的游戏啊！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无伤大雅，你碰到一个好心或者是有点耐心的这个邻居，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变成致命的这个游戏啊！尤其是在目前社会这么两极分化，在社会这么严重对立的情况之下呢，有很多人心中是一口怨气，一口愤怒啊，
不
知道怎么办哈、于是有一件事情，一个小火星子可能就会爆发你想象不到的这个严重的后果。
对，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恶作剧。我说的古老就是，尽管那个时候没有门铃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我小的时候也做过这种事儿，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挑逗房间里的人。是什么做呢？没有门铃的时候就敲门，梆梆梆敲了几下，撒腿就跑，或者是跑到一个拐弯的地方，然后屋里的人听到敲门就出来了嘛。一开门，哎，没人啊，他回去了，再敲，这样吗？哎，就是搞这个名堂。但是现在呢，因为有门铃了，所以这个恶作剧呢，就有一个名字叫做 Ding Dong Ditching。Ding Dong， 这不是就门铃嘛，对不对？Ditching 就是按了门铃就跑。说它是一个古老的恶作剧呢，这个是跟孩子们呢，可能是天生的有一种喜欢做恶作剧的这种习性是有关系的。这样类似这样的，我真的小的时候没少干。当然，美国呢有一个那个 Trudeau 的，就是就这个那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万圣节那个 Trick or Treat， 对不对？
啊 ，Trick or Treat，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给我糖，我就给你恶作剧。哇，那个恶作剧的故事不能讲，那个多了去了。那整你的，你要不给糖，他整你的办法多了去了。有的也有做的非常过分的啊。但是你反过来想，你知道这个小孩子们喜淘气或者怎么样，可是你是那个在家里的人，你正在看电视呢，门铃一响，你一开门没人，你可能当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就知道这个给我来恶作剧了，你就回去了，坐下以后梆啷一响，你告诉我你气不气，对不对？这肯定是气的。我小的时候是干什么，大概四五个男孩子站在一个，比如说一个仓库还是一个什么，我记得啊，一个门那儿，拿那个石头啊砸这个，像就是投掷，向这个门投掷，一投过去梆当一响，那里面那人就知道，就出来，出来一看呢，这站着四五个，他知道是这四五个孩子扔的，但是他不知道是谁扔的，你知道吧？哎，
对，
特别现在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可恨，就是这些孩子们，包括我自己在，然后然后等他进去，他又一进去的话又扔，啊，然后他出来，后来他就急了，扔了大概四五次什么，他就冲出来了，那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那他就不管了。那我既然我不知道，对不对？我既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那人一个中年男子，他就冲出来，他就急了。一开始我给你点面子啊，他还没有，所以这就是这种，就是这样的恶作剧呢。我们跟大家讲，是发生在一个多礼拜以前呢，就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发生在休斯顿，这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一家人呢在这聚会，聚会的时候呢，家里有两个小孩，一个呢只有十一岁，他叫 Julian Guzman， 你听这名字就是南美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表哥表弟，知道还是堂哥堂弟，他们俩就觉得无聊，说哎呀，这些大人在这聚会过生日啊，好无聊，走，咱们去邻居那儿玩这个按了门铃就跑这个游戏。结果 发生了悲剧。
他们一开始按得很轻松啊，很高兴啊，因为按了邻居家的门铃，然后逃跑什么的，没问题啊，这些邻居都意思是好像是经得起玩啊，并没有拿着棒子追赶他们或者拿着枪鸣枪示警之类的，成功的就是等于是骗了人家其他的邻居的嘛，人家一开门，这小孩不在啊什么的，他玩得很高兴。结果就到了晚上的11点了，这时候说实话已经很晚了。
对啊，11点了，人睡了嘛都。嗯，
对，你在这时候在敲门的时候，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烦的。这时候呢，他们就来到了一栋房子的前面啊。这个房子呢，他们认为说是非常理想的这个按了门铃就跑的这么一个理想的场所哈。因为这个门廊前面的门廊很宽敞，然后。给他们藏身的地方吧。所以呢，忽然呢就按了门铃，俩人就拔腿就跑。
嗯，
跑到二三十尺以外，嫌疑人走到家门口，开开房门一看没有，再走出来看还没有，于是回去了。回去以后呢，他们回去又去按去啊。所以呢，据现在这个就是检察官的说法呢，是说他们来来回回。按了好几次，
嗯，
按了好几次之后呢，这个房间里边的主人啊，显然就不是不耐烦了，显然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哈，这个怒火万丈啊，于是拿着枪，又不是从正门出来，他是从旁边的一个门
对
就出来了，
嗯，
一个木门出来了，出来以后这两个小孩子跑了，但是跑得并不远，大概是。10来尺，是因为晚上11点已经天挺黑的了。这时候呢，这个男子房屋的主人就拿着手枪，先对天开了一枪，
对地上对着地开了一枪
啊，对地上开了一枪，然后第二枪呢就对着这两个孩子跑的这个方向开了一枪。
嗯，
就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一枪打中了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Guzman 啊，古连 Guzman 他。的后背，马上就叫急救车了，警察也来了，911电话，但是伤势过重，第二天这个孩子11岁的孩子在医院里边就死去了。
嗯，当他被这个子弹打倒的时候呢，不是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小伙伴嘛？啊，那个刚咱们说的，咱不知道是堂的还是表的，反正就是他的这么一个亲戚吧。那么被打倒以后他还没死，他就叫啊，疼啊。啊，他说我被枪打住了，然后就是叫，然后那个孩子呢，就架着他就跑，这个也挺勇敢的，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想到可能下一枪就打你了，对不对？那他并没有跑，他是去救他的这个小弟弟还是小哥哥，他拖着他就跑，哎，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打完枪这个男的就在那站着看着，也没有过来帮忙。好，那么这个过程。很快呢，就因为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人给抓起来。这个打枪的人，他叫 Gonzalo Leon Jr.， 叫这个李昂，姓这个叫 Gonzalo， 42岁。然后当时那天晚上，这俩孩子按门铃的时候，他干嘛呢？他正在家里跟他的太太，还有一个抱在怀里的女儿，那就是恨不得是婴儿了。这么一个，那正在那儿待着呢，大晚上11点的孩子也睡了，所以他被激怒，他出来，但是当然他已经被抓啊，他后来交了100万，可能不知道是自己有啊，还是找的人借的，还是怎么样啊？就他现在是出来了啊，保释出来了，但是接下来就会有一个将会是全美国都关注的大型的审理了。那他有话说了，你知道他在法庭上他有话说，但是你再怎么有话说，你打死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子，那么陪审团会不会同情你呢？大家会不会同情这个孩子呢？当然这个呢咱们等会儿再说啊，但是我们先说一下，就是等警察来了以后获得了他太太的许可，对他的家里进行了一些搜查。那我们一会儿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开枪的42岁的男子是什么人，以及他开枪的动机。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现在啊， 在美国的儿童里边，在社群媒体当中呢，又有一个叮咚 ditching 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恶作剧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呢，在美国盛行起来了，就是敲了门铃就跑的这个游戏啊。那么在休斯顿这个地方呢，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悲剧，刚才说了一个11岁的男孩子啊，就因此呢被打死了。那么现在这个案子呢就开始进行到了庭审的阶段了啊，当然还没有开始庭审，但是警方已经提出了这个就是起诉了。那么现在了解下来呢，这个开枪的这个人呢是42岁的 Gonzalo Leon Jr.，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啊，那在2013年就加入美国陆军了，然后曾经在2014年到15年呢派到阿富汗去啊，后来退役了，退役的军衔呢叫 specialist， 叫这个这叫什么，这叫
特种兵
专家呀，哎啊，反正对，是这个退役的。退役以后呢，他2016年到2021年还在德克萨斯的这个国民警卫队服役啊，就是预备役在服役，所以这是一个有经验的这么一个退伍军人。那么现在情况就麻烦了，首先刚才说的是100万保释，第二呢是说这个在家里边他要居家监禁啊，然后电子监控，那就是脚踝上要带着那个电子的监控器嘛。同时检察官已经说了，他们向大陪审团提出死刑的起诉啊，就是要对他进行死刑起诉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引起我们家长的注意。
然后呢警察去到他家里面搜索的时候，发现他家里至少是20多支长短不一的枪，其中包括有 A25 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武器，现在都已经不让卖了，还有很多的各种型号的手枪啊。而且呢在他家也发现他是一个残疾的退伍军人，那就是他受过伤，可能受过伤吧。
对对。
那么接下来就要面对这么一个大的法律问题了。这个以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德州和佛州啊，佛罗里达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叫做不让步法 ,stand your ground, 就是到了我的土地上面，到了我的这个财产上面，我可以把你，我不能说杀了，就至少可以对你进行暴力的一个管制啊，我要捍卫我的土地。今天咱们说这个两个孩子去恶作剧，大晚上十一点黑了吧唧的，如果这个孩子手里拿了一个像是棍子一样的东西，可能这个事儿对42岁的 Gonzalo 还有点帮助。如果他手里，孩子们手里拿了一支玩具枪，那这个 Gonzalo 我跟你说他被无罪释放几乎是100%的啊。
嗯，
可是现在呢麻烦是按照德州的这个，还有他这个叫 stand your ground, 就是不让步法，还有一个叫做 castle doctrine, 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啊，就这一个法律呢它有一定的条件。不是说谁遛狗从你家草坪上走过去，你开枪把人打死，那也不行啊，对不 对？现在的麻烦是这两个孩子绝对的是手无寸铁啊，他肯定是没有拿任何的凶器。还有呢，就是他被打中的时候，他是从后背打的，也就是他是在向离开你的方向在逃跑这个方向，也就是说他对你没有构成威胁，所以上述的这个法律啊，可能不能用。只不过呢它只是就是人们对这种社交平台恶作剧的反感也许能够有那么一丝丝的帮助，但是呢这种帮助也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人命关天这种大案，我们知道现在这是一个刑事起诉，不是赔钱的问题。那么刑事起诉呢12个陪审团员要12-0才行，对吧？他看来他至少得让一个人投反对，但是在这种法律的审理过程中，不是说我就我不想投我就不投，他这个里面他是有一些指引，所他要追寻法律的某些规定的啊，你不能说我不喜欢被恶作剧什么，这个不行的，所以这个其实挺难的。这就接下来审理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个原因。
对，再加上呢这个你说对他要提出死刑的这个起诉的话， 那就是要证明他是有意要把这个人杀死才行啊。那现在检察官就是说了，他说第一枪是警告，第二枪他就是有意的啊，他有意要把这个对他没有造成威胁的孩子杀死。
那
所以检察官是这么说的，
看他怎么说了。他说我第一枪是打在地上，对不对？那我第二枪我这是就是狡辩了啊，我第二枪我也想往地上打，但是没想到我就打偏了。
对，那就是你就在法庭上看谁的说法能够打动这个12个陪审员了，这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在德州呢稍微有利一点，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stand your ground 的这个法律啊，这个就是不退让法，你非法进入到你的领域当中，你自家的这个私人场所了，这是没有得到你的允许就可以算是非法进入，但是他有个前提，就是你有权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的财产，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才可以啊。那这些孩子敲了门跑了，这个是不是对你造成威胁？如果你在目视的范围之内可以看到这个11岁的孩子是很矮小的，是不是成年人啊，那这个时候他而且是离开跑了，你能不能够开枪，这都是需要他的律师来为他进行辩护的，也需要打动这个陪审团的。所以呢，你看这个审理一定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这个关注的。